那接下来我们是读经的时间，你可以找到一本圣经，打开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22章来听天父的话。我们由 Donna 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。大家早上好，希望你这段时间还好，我们很期待跟大家一同聚会。那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22章1到23节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，对摩亚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亲到摩亚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亲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令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你们竟接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利那里，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住拿伯的祭司，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，亚希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？亚希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，亚希米勒啊，你和你父亲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和城拿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尽。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，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，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，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父亲节快乐，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。我特别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。今年父亲节对我来说非常特别，我不仅有3个很棒的孩子，我很引以为荣，我还有2个很可爱的儿媳妇，而且我现在是爷爷了。那照片呢，是我的孙儿， 他在我儿媳的胎里。那此时呢，我的孩子们就问我这个问题了，既然你已经是爷爷了，你希望孙儿们怎么称呼你呢？那英文中有三个不同的叫法， Grandpa、Granddad 还有 Pop。 那我希望孙儿们叫我 Pa， 是 Grandpa 的简称。而且呀、我最喜欢的电视剧里的爸爸的角色，草原上的小屋里的帕，我喜欢这个角色，因为他是父亲男性形象的好榜样。他意志坚定，却又不缺温柔，他关心别人，又懂幽默和自嘲。他是一个很棒的爸爸，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电视上啊，很少有好的男性榜样。我们经常听到卑鄙无耻的男性角色，但很少遇到良好健康的男性形象。这段时间呢，大家都在很用功的学习旧约中的撒母耳记上。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章节啊，就提到了正反两个男性形象，其中有卑鄙无耻的男性形象。我们也同时看到上帝对这样的男性形象做出审判，但也有健康的男性形象，敬虔的男性形象。这个形象呢，最终是指向我们的英雄和榜样耶稣。我们从第九章开始，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接触到这个扫罗。扫罗他长得帅，个子高，高过其他人一个头，他正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和领袖。但扫罗卑鄙无耻，他一心呢想要杀害大卫。虽然大卫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也并没有得罪他，大卫也没有威胁到他的安全或王位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中的故事呢，没有配图，我就随机挑选了一些电影的角色来说明。那虽然大卫从未对保罗做过任何错事，但扫罗将杀大卫啊作为他毕生的使命。二十二章中，扫罗到了基比亚，便垂柳树下责备士兵啊，没有全心帮助他追踪大卫，杀大卫。因为扫罗要追踪大卫，把他杀了。这是卑鄙无耻的男性形象。人有了高位，便使用自己的权力来压迫无辜之人。扫罗到底怎么了？大家觉得他杀人的根本动机是什么？你觉得他根本的动机是什么？是嫉妒吗？这肯定是部分的原因。这么多人爱大卫，连扫罗自己的孩子也爱大卫，约拿丹、米甲都爱大卫，扫罗也想被人爱，毫无疑问，他是嫉妒大卫，因为大卫很成功。然而，这些章节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嫉妒，没有嫉妒这个词，但这段经文中不断出现的词是恐惧。上帝解释说，扫罗行为的驱动力啊，来自于恐惧。第九章，扫罗出场时，记得吗？当时百姓要立他做王，在找他，当时他因为害怕呀，就躲在器具中。从那时起， 扫罗作王总离不开恐惧。扫罗违背上帝的话也是因为恐惧。15章24节，我因惧怕百姓。扫罗惧怕百姓比惧怕上�帝更多。17章11节，扫罗害怕哥利亚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极其害怕。自从大卫战胜哥利亚之后呢，大卫就成了扫罗恐惧的焦点。18章12节，扫罗惧怕大卫。18章15节，扫罗甚怕大卫。18章29节，扫罗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扫罗一直到死啊，都是惧怕的受害者，都是自己内心惧怕的受害者。我个人不是心理学家，但根据我的经验，卑鄙无耻的男性啊，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成了内心恐惧的受害者，就像扫罗一样。恐惧可以有愤怒、嫉妒、虐待、操纵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这一切的表现形式啊，背后都是恐惧的心理。我自己生气的时候，如果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，我就能找出隐藏在我愤怒之下的恐惧感。比如我害怕在人前难堪，我害怕失去自己看重的东西，我害怕事情发展到自己无法掌控的境地。我要对大家说，特别是对我们当中的男性说，不要让自己成为你内心恐惧的受害者。因为大卫今天早上，上帝借着大卫给了我们一条更好的出路，让我们不再做内心恐惧的奴隶。我们要把惧怕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信靠天父必照顾我们。但这一点呢，是扫罗一直没有学会的。扫罗一直没有学会将自己的恐惧交给上帝。因此啊，扫罗对以色列的统治啊，是一场悲剧和灾难。扫罗不仅卑鄙无耻，卑鄙无耻的人呐、啊，也成了他的盟友。扫罗坐在树下，责备他的手下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知道大卫的下落。你们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帮我找到大卫？但没有人回话。扫罗的手下可能知道大卫的住处，但他们不愿意告诉扫罗。但其中有一个人啊，他非常乐意告诉扫罗大卫的行踪。第9节，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城圃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。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。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利未人啊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第21章呢，我们第一次听到以东人多益。当大卫来到会幕拜访祭司亚西米勒时啊，他就在那里。亚西米勒真的认为啊，大卫是带着扫罗的祝福来执行任务的。于是呢，他就帮助大卫，给了他一些陈设饼，还将哥利亚的刀给了大卫。从前大卫就是用这把刀砍下哥利亚人头的。多益将整件事情告诉了扫罗，因为多益当时在场。于是呢，扫罗将祭司亚西米勒他的儿子和他父亲全家 都叫来了，他全家的祭司都叫来了。十三节，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呢？你可以看出来吗？扫罗的惧怕是毫无理由的。就像亚西米勒说的，大卫在扫罗的仆人当中是最出众的，但扫罗完全不在意亚西米勒的辩白。王十六节，王说，亚西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于是扫罗命令士兵杀祭司，但士兵不愿意。因为他们不想流无辜人的血，他们不想杀耶和华的祭司。比起保罗，他们更惧怕上帝。十八节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。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，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剧！无辜的近前的祭司被杀。十八节，又用刀将祭司曾拿钵中的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和牛、羊、驴，尽都杀尽。多益毫不惧怕上帝，他是一个残酷、心中没有上帝的人。我们并不知道多益的背景如何，也不清楚他行为动机是什么。他是以东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但我们能够了解上帝对多益和扫罗这样的人有何看法。因为大卫写了一首诗，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。大卫写了一首哀痛诗，就是关于扫罗杀祭司这件事情的，诗篇52篇。大卫写道，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，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大卫还写了诗篇11篇5节，也可能是同一时段写的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恨恶这个词很强烈，上帝恨恶喜爱强暴的人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，做他们杯中的粪。上帝对人啊，常常是爱、怜悯、仁慈、同情，他是常常这样待人的，他也更乐意这样待人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但如果有人无情、残暴、喜爱暴力时，上帝会果断地对付他们。毫无疑问，上帝，毫无疑问，卑鄙无耻的人呐，在我们地上有很多。上帝也是强烈谴责这样的人的，但也有正面的形象。大卫，在大卫身上，我们看到近前的形象，近前的男性形象。大卫的处境比扫罗更让人害怕。因为扫罗，全以色列权势最高的人，正在追杀大卫。扫罗 此时啊，一心想要杀大卫。但跟扫罗不一样的是啊，大卫学会了将自己的恐惧带到上帝面前。大卫逃离扫罗时写了诗篇五十六篇，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神，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大卫的心灵历程很宝贵。你看，他惧怕，大卫惧怕，惧怕的时候呢，要学会依靠神，神会将我们的惧怕除去。大卫意识到，如果上帝与我同在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依靠神，就必不惧怕。大卫还写了诗篇三十四篇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因为诗篇啊，告诉我们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，当事人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历程。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：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我们看到大卫惧怕上帝，因此呢，他就不惧怕人，不惧怕人会对他做什么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内心的恐惧是不符合理性的，就像扫罗一样。但有的时候，我们的恐惧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像大卫。但不管怎样呀，上帝要我们学会信靠他，将我们内心的恐惧卸给他。这是大卫在逃离扫罗期间学到的功课，但是扫罗一直没有学到这个功课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开头提到啊，大卫在一个洞穴里避难，他在洞穴里呢就做了诗篇五十七篇。我们看五十七篇第一节：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们看到诗篇的这个高潮，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呢、啊，当时大卫所藏的洞穴是大卫的避难所，但大卫心里非常清楚，上帝才是他真正的避难所。而且让人惊讶的是，大卫虽是逃犯，他此时躲在洞穴中，但他却吸引了一大群难民跟随他。大卫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保护他们。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一节：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。这一群遭苦难的人，他们可能本身就是受到扫罗压迫的，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很困苦的，出于种种的原因，这一群人呢，就聚集在大卫的周围，并且后来还会有更多的人，也带着他们的家人，大卫的家人也来投靠他。这章的结尾，扫罗屠杀祭司的唯一幸存祭司啊，也在洞里与大卫一同逃难。大卫说了下面的话，让他安心。大卫说：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 就是寻索我的命。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成了这一群人的避难所，虽然他自己也正在逃难，但在上帝的子民中啊，在上帝的子民中，在教会给人安慰和安心是双向的。近前的大卫会有近前的盟友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在大卫逃亡时啊，逃亡时就处处安慰鼓励他，让他安心。23:16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约拿单就提醒扫罗，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这正是我们疫情封城期间需要的。我们大家都需要像约拿单这样近前的盟友，在隔离期间呢，可以彼此安慰，彼此让给彼此安心。所以封城期间，我要鼓励大家做三件事情：第一，你要把自己安排到一种生活方式当中，让你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得着安慰和信心的坚固，也给其他人安慰和坚固其他人的信心。我们封城期间特别需要这样近前的盟友。我们的查经小组的网上聚会、祷告会等等，大家不要错失这样的机会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让你自己得到安慰，得到坚固，也将安慰和坚固赐给其他人的机会。第二件事是，如果你封城期间呀比较孤立，你要主动的来联系教会。我真心的恳请你来联系教会，因为我们希望帮助你可以跟我们建立联系，可以帮助你的信心得着坚固。第三件事是，如果你个人有机会和能力去兼顾他人的话，比如说给他人打个电话问好，我们希望你也让教会知道。我们教会的牧养团队啊，意识到教会已经有一些很宝贵的连接的机会，但我们对是否每一个人都被关心到了，我们不是很有信心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的话，请求你告诉教会。如果你想这样参与进来的话，我们请求你与教会联系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近前的男性形象，还有约拿单他的盟友。我们阅读撒母耳记其余部分，我们开始意识到，虽然大卫很出众，但他也是有缺陷的，而且是有很大的缺陷。大卫越来越兴盛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不近前了。大卫这个角色啊，最终是要预备我们迎接真正的英雄和榜样，就是主耶稣。新约把耶稣称为大卫的后裔。新约把耶稣称为大卫更伟大的后裔，就像大卫一样。耶稣戴上皇冠之前啊，他就受难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卑鄙之徒因为惧怕、嫉妒、残暴、憎恨加害耶稣，最后耶稣因此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承受最重的公众羞辱。 就像大卫一样，耶稣将自己交托给天父，从圣经、上帝的应许和祷告中找到力量。就像大卫一样，耶稣也是一群弱势群体的避难所，罪人、税吏，他们跟着耶稣找到了赦免，找到了保护，找到了爱，找到了家人。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这些祝福。耶稣要赦免所有人的罪，因为他已经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保护和安全。他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家，一群家人，一个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、互相安慰、彼此坚固、让彼此放心的群体。所以我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是否愿意来亲近耶稣，在他里面找到你的避难所？你可能会想，跟从耶稣我会丧失什么？我要让你放心，耶稣是良善的君王。当你来亲近耶稣的时候，你会意识到耶稣是多么的温柔，照顾人，有爱心。你不要在意其他人怎么看耶稣，你自己怎么看耶稣。你愿意来亲近耶稣吗？那第二个方面，特别是对于我们当中的爸爸和男性来说啊，外面有太多糟糕的男性形象，愤怒、嫉妒、自私的野心、争权夺利，而这一切的背后啊，是我们熟悉的各样恐惧，害怕失去控制权，害怕别人不尊重我，害怕失去权力。我要说的是，你的恐惧是你自己无法承受的沉重，原因是你没有办法如愿地控制你自己的人生。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不承认这一点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来面对内心的恐惧，你的生活就会进入各样的恶性循环。你会意识到你内心的恐惧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但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出路。我开始的时候提到草原上的小屋，你可以去看这个电视，但是这个电视剧并不能为你提供出路。但我强烈建议你来亲近耶稣，听从耶稣，向他学习，效仿他。耶稣害怕时啊，总是祷告，把恐惧带到天父面前。耶稣是近前怜悯力量的榜样，他是一位出众的男性形象，值得我们效法。你有什么理由不向他学习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，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恐惧，我们的失败，你知道我们的担忧，知道我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。天父，对不起，我们常常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带到你的面前，想要自己来掌控，并且活得很糟糕。父神，今天我们把内心的恐惧和失败带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缓解。我们看到耶稣被人加害，被人藐视，我们心里很伤心，但是 感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是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如今信靠他，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。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祈求你坚固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宝贵的应许，帮助我们效仿耶稣。耶稣近前，有勇气，温柔。主，祈求你保守教会，保守你的家人，让我们可以靠彼此坚固，特别是在封城期间，彼此比较孤立。祈求你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与彼此保持联系，坚固彼此。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失落，不希望有任何人远离信仰，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孤立心里面哀痛孤独。祈求你帮助教会，让我们一同来跟随耶稣，效仿他。我们祷告，侍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